爱情，猎人笔记三页。最近，我从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中看到一个爱情悲剧的报道，有一个男子将自己的女人杀死，然后自杀。可见，这个男子一直是爱着这个女人的。在我看来，这个男子与这个女人何许人也，无关重要。我所看重的只是他们的爱情。这爱情之所以使我大感兴趣，不是因为它引起了我的怜悯，不是因为它使我深感惊奇，使我颇为感动，使我思索不已，而是因为它唤起了我青年时期的一段回忆，一段狩猎的回忆。在那次猎食活动中，爱情向我显示出它的真谛，就像十字架在天空中第一次向基督徒显灵一样。我生来就具有原始人所有那些本能的感官，不过被文明社会的理性与情感磨去了棱棱角角。我酷爱打猎，一看见动物身上鲜血淋淋，羽毛上沾满了血，我自己手上也沾满了血，我的心就兴奋得无法控制。那一年，时界深秋，天气骤冷，我被表兄卡尔德罗维尔叫去，在黎明时跟他一道到沼泽地去打猎。我的这位表兄是一个40岁的壮汉，满头红棕色的头发，体格硕健，胡须浓密，既是个乡绅，又是半个未开化的野人。生性乐观，平日嘻嘻哈哈，天生有高卢人的机智幽默，其平庸凡俗的人品才得以显得有趣可爱。他的住宅是一座半农庄半城堡式的建筑，坐落在一条宽阔的山谷里，谷里有一条河穿流而过，其左右两岸的山丘上遍布着密密的树林，树林自古以来都归封建领主所有，其中还留存着好些参天壮地的大树。那上面长期有法国这一地区最为罕见的飞禽，人们常到这里来猎射老鹰，而那些从来不去人口稠密地区的候鸟几乎毫不例外都来这些百年老树上栖歇，似乎他们认得并熟悉这古老森林里某个小小的角落，知道那是他们夜间短暂歇息的庇护所。山谷里有一些大牧场，均能得到沟渠灌溉之力，被树篱隔成了一片又一片。较远处，河流与渠道疏通，铺陈为水网密布的广阔地带，这个地带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理想的狩猎区。我的表兄倾心经营，将它保养得像一个公园，大片大片的芦苇覆盖在水网地带，飒飒作响，充满生气，如海浪一般起伏翻腾。人们在芦苇之中辟出一条条狭窄的水道，平底船靠着高撑在静止不动的水面上行进，悄无声息，不时掠过芦苇的茎杆，惊走了那些在水草中游动的鱼儿，使得野水鸡黑黑尖尖的脑袋潜入水中消失不见。我爱水，爱得不亦乐乎。我爱海水，尽管它过于浩瀚，过于激荡，难以调控。我爱河水，它如此美妙，虽然它奔腾逃遁一泻而逝。我尤其爱沼泽之水，那里面搏动着水生动物神秘莫测的生命。沼泽地是地球上一个完整的特定世界，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常住居民，有自己的临时过客，它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动静，特别是有自己的奥秘。没有什么地方比沼泽地带更叫人心神不定，更令人不安，更使人惊恐的了。 为什么在这覆盖着水坡的低洼之地的上空笼盖着恐怖？是大片芦苇的沙沙声造成的，还是星星点点怪异闪烁的灵火？是被死寂夜幕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万籁无声，还是像尸一般拖曳在芦苇丛上的神秘雾霭？要不然就是那难以察觉的汩汩声，它低微而轻柔，有时却又比人间的炮火或天上的雷鸣更令人恐慌。它使得沼泽地像梦幻之境，像令人畏惧的地方，深藏的不可知的危险的地方。不，从沼泽地带之中还产生另一种东西，在它浓浓的雾霭里还飘忽着另一种更深刻更沉淀的奥秘，这也许就是大自然奥秘本身。因为生命最初的萌芽就是滋生于停滞不动的泥浆之中，就是萌动成长绽放于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滋润潮湿的泥土中。傍晚时分，我来到表兄的家里，天气寒冷，石头都快冻裂了。我们在大厅吃晚饭，大厅的餐具柜上、墙上、天花板上都挂满了塞着稻草的飞禽标本，鹰、鹿、猫头鹰、夜鹰、猛禽、秃鹫、隼，无所不有，姿态各异，有的展开翅膀，有的栖息在固定的树枝上。表兄向我讲了讲他为当天夜里的安排，他穿着一件海豹皮做的礼服，本人就像冰寒地带的一头怪兽。我们必须在凌晨3点钟出发，这样就可以在4点半左右到达事先选好的潜伏地点。为了稍许抵抗抵挡破晓前的寒风，那里早已经用冰块砌成了一个隐蔽所。凛冽的寒风实在可怕，吹在肌肤上，如锯子在撕裂，如毒刺在狠扎，如刀片在切割，如钳子在猛绞，如烈火在灼烧。表兄搓着双手取暖说，
嘿，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冷的天气，现在是傍晚6点钟，气温已经是-12度了。
晚饭后，我立刻爬上床，在壁炉熊熊大火的亮光中睡着了。凌晨3点整，有人把我叫醒，我也披上一张绵羊皮，而表兄则裹着一张熊皮。我们每个人喝了2杯滚烫的咖啡，接着又干了2杯上等的白兰地，然后就带着一个跟班的和2条狗出发了。一条狗名叫普隆荣，另一条叫皮埃罗。刚一走出屋子，我便感到寒气透骨。那个夜晚，大地仿佛已经冻死，冰冷的空气变得似乎坚硬可触，令人难受。它凝固成型，巍然不动，没有任何风吹能搅动它分毫。它撕咬、刺透、吸吮，扼杀所有的树木、植物和昆虫，即使是飞鸟也在劫难逃。它们冷得从树枝上坠落到坚硬的地上，在严寒之中冻得像土地一样硬邦邦的。一弯下弦月挂在天边，苍白暗淡，在太空中显得疲弱无力，再也难以移动。它悬在空中，也受到高处严寒的侵袭而冻僵了。它向人间洒下一片干涩而悲凉的光，每个月它行将消隐之前，总要将这种微弱苍白奄奄一息的光洒向人间。卡尔与我肩并肩弯着腰向前走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猎枪夹在胳膊下。我们的皮靴外面裹着羊毛，为了在冰冻的水面上行走不打滑，并且踩地无声，不惊动猎物。跟随着我们的2条狗气喘吁吁，不断地呼出白色的雾气。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沼泽地带的边缘，走进一条干枯芦苇所形成的小道。 这小道穿过一大片低矮的芦苇丛向前伸展。我们的手肘轻轻地擦过一条条像饰带般的长芦苇叶子，在我们身后留下一阵轻微的飒飒声。沼泽地在我心里所引起的那种强烈的奇特的感情一下子就完全控制了我，这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这一片沼泽已经死了，被冻死了，既然我们穿过密密的干枯芦苇丛，走在它上面仍然安然无恙。突然在小道的转弯处，我瞧见了那个事先砌好给我们当隐蔽所的冰屋。我走进去，因为那些居无定处的鸟儿要一个钟头以后才会醒来，我便钻进被子试图取暖。我仰面躺着，开始观察那变了形的月亮。透过这间屋子略略透明的冰墙看去，我觉得它似乎有四只脚，但是沼泽地带的严寒，冰屋四壁的寒气，从天而降的冷气很快就渗透进我的体内，我开始咳嗽了。表兄卡尔开始惴惴不安，他说，如果今天打不到什么，那就算我们倒霉，我可不想让你得感冒，我们这就生火吧。说完他就吩咐跟班去割干枯的芦苇。我们在冰屋中央放了一堆芦苇，冰屋的顶盖捅了个窟窿以便冒烟。当红色的火焰沿着水晶般明亮的四壁上窜时，冰墙开始渐渐地逐渐融化，就像是冰块在出汗。卡尔待在冰屋外，他朝我喊，嘿，你快来看吧。我走了出去，一下子就惊呆了。我们那圆锥形的冰屋就像一颗中心燃着火光的巨大钻石，突然被置于沼泽地冰冻的水面上。而在钻石之中，则可以看到两个奇特的形象，那是我们带来的两条狗正在火旁取暖。但这时我们头上掠过一阵叫声，怪里怪气，嘈杂凌乱而又飘忽不定的叫声。原来是冰屋里的火光把那些野鸟惊得乱飞乱叫。这是有生之物在黎明发出的第一声聒噪，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心潮起伏了。这叫声你看不清发自何物，但它于冬日第一道曙光出现以前，在黑漆漆的天空里迅速地向远方传播。我觉得当此寒冽的拂晓时分，这乘着鸟儿的翅膀飞逝而去的叫声，仿佛是世界生灵的第一声叹息。卡尔说了一声，把火灭掉，天亮了。天空的确开始泛白，成群的野鸭在天际飞远，像是一长串黑点瞬息即逝。夜色之中闪出一束亮光，卡尔刚刚放了一枪，两条狗向前扑去。于是每当芦苇上空出现飞行群体的阴影时，我们便赶紧瞄准射击，有时是他开枪，有时是我。皮埃罗与普隆隆便兴高采烈，气喘吁吁跑去，把鲜血淋淋的飞禽衔回来，有时垂死猎物的眼睛还瞧着我们。天光大亮，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一片蔚蓝，太阳从谷底冉冉升起。我们正要继续前进，有两只飞鸟颈脖之身双翅展开，从我们头上掠过。我开枪射击，其中一只几乎就坠落在我脚旁，那是一只腹部呈银灰色的野鸭。这时在我头顶的上空，另一只还在叫唤，那是一种急促反复而令人心碎的哀鸣。他幸免于难，却并未飞遁而去，而开始在我们头上那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中盘旋，同时盯着我提在手里的他那死去的伴侣。卡尔跪着，枪扛在肩上，目光炯炯，直盯着剩下的那一只，等着他飞得靠近些。
你打下的那只是雌的，那熊的那只就不会飞走了。
的确，它没有飞走， 它一直在我们上空盘旋，围着我们不断的哀嚎。这只可怜的生灵在空中怅然若失，不断地发出凄厉的呼唤，悲痛的谴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痛苦的呻吟比这更叫我心碎。有时在枪口瞄准的威胁之下，他也飞遁而逃，似乎准备独自向天空飞去，继续自己的行程。然而他终究下不了决心，立刻又飞回来找失去的伴侣。
你把打死的那一只放在地上，
卡尔对我说，
剩下的那一只马上他就会靠近。
果然那一只全然不顾危险飞了过来，由于对被猎杀的伴侣的怜爱而癫狂了。卡尔开枪一射，似乎悬挂着那只鸟儿的绳索猛然地被切断了，黑乎乎的它应声落地。我听见芦苇从那里落地的响声，皮埃洛急忙窜出将鸟儿衔了回来。我把这两只已经冰冷的鸟塞进了一只小猎物袋里。就在那一天，我动身回到巴黎。